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贤士们离去以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现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黑洛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来，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继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大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得到了指示后，便退避到加里勒雅境内，去住在一个名叫拉扎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拉扎勒人。”上主的圣言。我们教会的古老传统啊，非常长的传统，在重大的庆期有连续的八天庆祝。我们现在在教会的礼仪当中只剩下复活节跟圣诞节，保留了这一个八日庆期的传统。我们在这八天内就是持续的啊做度过圣诞节或者庆祝复活节。我们今天是圣诞节或者第六天。那么教会也不断的在历史里面兴起一些新的节日，有很多是直接从耶稣的生命啊，从圣经的记载那么引申出来的。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比较应景的啊，就是看着的环境临时特别做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圣家节，就是一个例子。1921年才开始有这么一个节日。当然这个节日它基本的发生跟别的类似的这个教会特别的一些呼吁跟鼓励是相同的，因为家庭出了问题，或者家庭的价值、家庭观出了问题。当然这个大概最简单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从1921年20世纪往前吧，算大概100-200年啊，这个教会啊在历史当中经验到历史的转变了非常的快速啊，特别是在启蒙运动跟工业革命之后啊，人的思考开始越来越擅长用理性去思考，特别去反省信仰的内涵。同时呢，也因为这个工业革命造成经济的快速的发展，然后呢，社会生活的形态那么剧烈的改变，那么家庭的组成的因素，由于旅行，由于寻找工作，由于新的经济形态，我们简单讲做生意吧，啊，贸易。这样的兴起，这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就开始变动。教会在人间一直生活，也发现到啊，这个本来在历史里面一直是我们大概可以说吧，哈，是伦理道德的最根本的堡垒啊，家庭。那么开始在 解构，或者包含这些重要的伦理道德的观念啊，开始，我们大概讲崩溃不算太过分吧。那1920年定了这个节日，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他要把这一个家庭的生活能够，希望能够重新振兴或者唤起大家注意家庭，那需要找一个模范，那么找到了圣家。我还可以猜想，当然1921年我还没有出生嘛，还要得再过了50多年才见到这个世界的光，对不对啊？我可以想象当初还是比较是偏重于一般伦理道德思想。我们今天的读经就很清楚，从德训篇就是谈到了古老的犹太家庭的价值，然后我们在读经二，保禄的哥罗森书，那么除了这个家庭的生活价值之外，前面那一大段比较是信仰团体的生活价值。我们很容易想象，因为我们现在也常常说嘛，就是比较大的环境，我们常常以家庭来比喻。我们说一个公司是个大家庭，一个国家是个大家庭，我教会也是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个家庭的概念衍生出来的或者转嫁的思想。的确，我们的确是在信仰团体当中应该是一个家庭的样子，但是什么家庭啊？这是问题，什么家庭呢？我们习惯讲圣家，圣家当然是拿这个耶稣玛利亚若瑟当做一个榜样，但是事实上我们有的圣经的记载非常少，我们几乎看不到，从文字上看不见啊，父慈子孝，或者说这个男耕女织，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的，我们只能想象，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耶稣玛利亚若瑟一个甜蜜的家庭，同心合意的，怎么可能？这些想象从哪来？是我们自己对于一个理想家庭的想象投射在这个家庭里面。我想这个并不见得不对了，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故事的话，其实可能有一些启发。虽然我们在圣家三口同时出现的经文很少，我们今天读马窦的福音，我们知道马窦福音提到这一个耶稣玛利亚若瑟一起的时候，首先就是第一章的族谱讲到了若瑟时候说他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玛利亚生了耶稣，这第一次把三个人一起提到了。然后经文继续解释，因为族谱的发展都是男性世界的文字，都是男人在生儿子，谁生谁，谁生谁，都是父亲生儿子，我们当然知道是有母亲的角色。但是到了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呢，到了若瑟时候呢，整个族谱的叙述就换了一个方式，提到了若瑟之后说他是玛利亚的丈夫，然后说玛利亚生了耶稣。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写法，让作者必须继续解释那到底耶稣怎么来的。就接着我们看见了有这一个玛利亚，她已经怀孕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被若瑟娶进门的情况，有天使告诉若瑟，帮他解释在玛利亚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这也是我们再一次看见圣家三口一起出现，这还是一个甜蜜的故事啊！大家相信天主就好了。接着是我们知道的贤士来探访耶稣，来朝拜耶稣。好，那个我们要到下个星期才会读到，是个主显节嘛啊。然后是我们今天的福音，我们听见的是逃难。所以圣家那个圣字啊，那个圣字可能不能够只是单纯的解释伦理道德了，它当然包含，毫无疑问的包含， 那我们看见最关键的圣家，我们的想象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啊，彼此关爱照顾体谅接纳等等的，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们都听天主的话。这是那个圣要表达的，圣是表达这个人属于天主。所以在旧约我们常听见啊，常听见天主说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在整个的犹太传统是很清楚的，一直延伸到今天基督信仰传统还是应该一样的。因为天主是圣的，他把他的这个圣赏赐给我们，那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不断的寻求聆听服从，这是我们就真正的归属于天主。我们的生命应该去想的是，是不是符合天主的心意。那人间的结构当然最根本，在传统看呢，还是最关键的人跟人的最小单位，除了个人之外就是家庭。当然今天真的很不一样，我们今天很多孩子们，我们说在家里面就是睡觉了，学生大概在学校时间远多于在家里面。那工作是一样，工作人也是一样，他回家是睡觉，他在上班在应酬的工作时间远多过家庭的时间，是不是不好？那本身还不能够判断好跟不好，得问的是这个社会在历史里面发展，它的确有随着历史潮流的演变的必要，只是我想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该问的是，我作为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论是父亲母亲或者是孩子，或者我们是过独生生活，或者我们扩大到我们教会信仰团体，我们大家都得问的是，我现在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不论是工作或者是学习，或者单纯的顾在家庭里面啊，照顾家务，是听天主的话吗？还是只按照我的意思才行？那家庭是这个关键当中若瑟跟玛利亚立的榜样，所以不论是谁，按照马窦的版本，天使来跟若瑟起誓；按照路加的版本，天使向玛利亚来报喜。不论是哪一个版本，虽然看外在不一样，但内在的核心是他们相同的，听见了天主的旨意，他们就实现了。而最后耶稣更是如此，他听着天父的旨意来到人间，他最后听了天父的旨意，他请求天主把这个苦杯拿去，如果可以的话，但是说他愿意按着天父的旨意，如果天父一定要他喝下这个苦爵苦杯，他就喝了。圣家三口是因为这个原因成为圣。我们的困难，不论是家庭或者是大的团体，我们的困难，我们很难去学这个，先去问天主的旨意在哪里。我先举一个比较，不要太跟我们堂区有这个太直接，免得大家觉得我就是让大家对号入座啊。我举个小例子吧，就是还一样没有恶意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圣母军啊，要开这个区团会议嘛，现在都是在这个包斯高堂。那因为这个圣母军发展的很快，人越来越多啊，次团越来越多，代表一去那个地方很小很挤。那我就建议说，来我们这边开啊，场地很大啊，我们欢迎呢、啊，也可以不收任何费用，这样子啊，他们就投票了啊。然后否决了。我自己在思考了，什么理由？什么理由？哦，第一个是改变本来就很困难，第一个啊，讲得更消极一点，可能就是 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或者来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堂的确是在台北是相对算偏僻，蓝港对不对啊？那个什么这么偏远地方对不对？的确是的啊。就是我们问的是一个团体要聚会，什么是比较好，而不是什么对我比较方便。这是一个简单的，这是一个例子了。我无意要批评什么事情。我们看整个的一个教会的发展，或者我个人在家里面做决定是一样。我要选择一个工作，我是否要去应酬？我是否要出外读书或工作？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不得不啊。我们现在常常看见，我们开玩笑说，一家五口就分占五大洲了，对不对？不得了，你看占领全世界，对不对？要一起见面那么的困难。我想这的确是一个机会，我们去思考圣家为什么成为我们的榜样，教会要我们跟他们学什么。我想除了我们一般的想象的，他们理所当然把它美化没什么错，但他我们怎么可以去美化这么一个家庭呢？有根据的，因为玛利亚、若瑟、耶稣，他们都寻求天主的旨意。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家庭那个不会那么简单的，你看一直逃难，逃避这个杀身之祸。我们也知道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是天才儿童的话，不好教的，想想看嘛，那不好教的，怎么样去跟一个特别的一个孩子一起相处，那不容易的。就每一个人都去思考什么是真正去符合天主旨意。我们在一起生活当中，不论是很融洽或者很有张力，我们都该去问的是这个情况天主要告诉我什么，我该怎么样回应。我想今天是个机会，我们再一次庆祝圣家节，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学会在我们做生命里面那么多事情需要做判断、需要下决定的时候，能够学会越来越多的去思考，到底天主愿意我怎么样，而不再只是单纯的我方便、我喜欢或者我认为。我这样我们很难。我如果真正能够在信仰团体里面，像我们今天读经论里面保禄所说的，因为我们是天主所拣选的，我们是天主钟爱的圣徒，所以我们该有怜悯的心肠、仁慈、谦虚、良善、忍耐。如果有人对我们怨恨，该担待、该宽恕，因为上主宽恕了我们。这是我们常常听见的这些话语，但愿我们在今天这个节日里面会看见玛利亚跟若瑟，看见耶稣，他们教我们把这些天主的启示、天主对我们的拣选、天主所带给我们的恩典跟圣化，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实践出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圣家，可以是在自己家庭里面，可以是比较大的社群的家庭当中，一起来为福音作证。